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天堂植物园的负责人 Johnson 黄，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植物方面的话题。 Johnson 你好。
你好。哎，
Johnson 以前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在不同的季节讲过天堂植物园里面非常漂亮的一些花，比如说春天的樱花呀，夏天的荷花呀等等。今天呢，我们首先讲一款非常应景的山茶花，的名字就叫 Spring Festival， 就是春节的这个山茶花。
实际上我们花园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山茶花，大概至少如果从大的品种的话，至少有几百种。
嗯，
那么从小的一个属性来说，可能有几千种。
嗯，
所以说Spring Festival 是其中的一种，它实际上是适合在就是春节前后。
嗯，
实际上应该说是在中国的春节前后开放的，所以说到澳洲的话就变成了，如果我们的澳洲的春节变成了夏天了嘛，所以说很遗憾，在我们澳洲的春节的时候它并不开花。
它开放的季节呢是在冬天而不是在夏天，
应该说在初春。
那所以如果是在澳洲的话，所谓的春节花是会在几月份开放呢？
应该是在八月份左右。
那像这种 Spring Festival 的山茶花，它除了是因为它开放的时间是跟中国的春节的时间相近而以此命名，这个植物属性颜色等等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因为它开的时候它特别的丰盛啊，就是满树都是花，而且的话因为大家的习惯的山茶花的话可能就是东一朵西一朵的啊，就是说你山茶花很难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满树都是花这种感觉。这种 Spring Festival 一个呢它开的季节恰好是春节的时候，这个季节哦，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是这样。第二个的话它满树都是鲜花，所以说开起来的时候特别喜庆。
嗯，
你会有一种喜气洋洋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种气氛特别存在。所以说我们的植物学家Cherry Bob 就给它起名叫做 Spring Festival。
你刚才讲到植物学家Bob Cherries， 那 Bob Cherries 是原来这个天堂植物花园的这个主人
是
吗？
花园的话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做，实际上已经深耕了大概将近50年了。
嗯，
所以说这时的话就是我们不断的引进新的一个植物品种，从世界各地不断的进行种植和培育，然后不断的发现这个植物的一个属性，有些成功商业化了，有些就是留在园中作为一种我们花园的一个植物资产吧。
商业化是说它就大规模的种植，然后成为一个观赏的花的品种，或者说成为澳洲人花园当中的一个种植的品种是吗？
对的。Bob Cherry 从上世纪70年代购买下这个我们天堂植物花园后，就开始不断的引进世界各地引进各种的一个植物品种。
嗯，
其实主要的一个产品也就是山茶花，所以说我们园中是会有几百种的甚至上千种小属性的一个山茶花。
嗯，
我们是澳洲应该说是山茶花品种和属性最多的一个植物花园，在一年四季。其实山茶花在夏天的话比较少见，在春秋冬的话你每个季节都可以看到盛开的山茶花。
嗯
啊 ，Bob Cherry 对这种种植啊，尤其是包括山茶花，它有特别的一个偏好，不断的引进，然后通过不断的培育，然后产生新的一个品种。应该说产生了几百个植物方面的一个专利和权属的一个品种，这些很多都已经商业化了。所以说，在澳洲其实上市场上，我们家园子里啊，或者说你每家或路边的那种山茶花，估计很可能有1/3以上是源自于我们的天堂植物花园的。说我们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培育，把它进行杂交啊，或者说经过品种的改良啊，使它产生更加好的一个属性啊，包括尤其是观赏属性的一个品种，像这个 Spring Festival 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品种。那么我们会申请一些专利，或者说叫植物知识产权，所以说拥有 有这样的知识产权后，这种品种是属于我们，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品种我们会去嫁接或者是去种植，然后通过 nursery 啊这些东西他们会进行销售。
所以这个 Spring Festival 这个品种并不是来自原产地的一个品种，而是经过一些技术处理之后它变成像你说的这种花团锦簇的非常喜庆的样子，是吗？
对的，我们很多的一个品种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品种，但是也有很多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具有知识产权的一个品种。
那其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花朵我们都觉得很漂亮，像我们说的像现在是夏季的话，那其实在园子里面就是什么样的花是盛开的最漂亮的呢？
我们现在最盛开的一个花，一个呢是玫瑰花、薰衣草、莲花，常见的什么鼠尾草啊这些东西，夏季的花应景的花主要是这些。
那我们通常看到鲜花盛开，但是落花满地的时候大家又会觉得很伤感，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盛开的有玫瑰花，
同样是玫瑰啊，不同的一个品种之间，山茶花不同的品种之间，它的内在的一个无论是微量元素还是本身产品的内在的一个属性都有巨大的一个差别。比如说我们同样讲玫瑰，玫瑰有的是白玫瑰，有的是红玫瑰，对吧？有的是紫玫瑰，紫玫瑰、红玫瑰的话，白玫瑰的话，它实际上最大的一个显现的一个区别是我们看到的是天然的一个色彩，对吧？不同，但是它内在的话实际上就是那个玫瑰花青素的它的含量的不同。像红玫瑰的话，它的玫瑰花青素的含量就会特别高，所以说我们所呈现的颜色就是深红色。白玫瑰的话花青素基本上就含量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所以说你看到的玫瑰就是白玫瑰或者说有点像黄玫瑰。而这些含量的不同的话，它实际上呈现的，如果我们想到，我们就发现它用在护肤品里头，它从不同的玫瑰品种它所产生的功效实际上就是有很大差异。
那 Johnson， 你们除了培育很多的植物的品种之外呢，同时你也在做一些研究，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花里面不同的有效成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吧？
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同样的一个品种的植物，当然哪些品种会具有最好的一个功效和效果，比如说鼠尾草啊，比如说薰衣草啊，比如说玫瑰啊。其实每种薰衣草的话至少是几百种，那玫瑰的话那加上这些杂交的它是全球至少是几万种，怎样的玫瑰或者说怎样的薰衣草才能做到它是最有的一个效果，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需要建筑在科学的一个基础上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
庄子你原来也是在中国的复旦大学读的是
化
学专业，所以等于说你把大学的这个化学实验室搬到了澳洲的天然的大花园里面继续做你的实验。
化学是所有生物学的一个最 basic 的一个基础，所有的天然产品的属性它内在的所有的运理我们可以叫它叫做生物化学，很多东西都离不开化学。哎，对，
和化学反应。
对，它只是一个生化反应，叫生物化学反应。实际上生化反应是每天或者说人体上生物体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光合作用啊，这本来也是一种生化反应嘛，对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庄岑煌给我们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你。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